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华语广播时段。今日是6月15号，我是余天佑，我们的网站是 www.sohcradio.com。 现在请大家先收听一节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我是林思明。今日的主要内容包括：白宫话北约将修订战略概念应对中共威胁；谭德赛话不排除武汉实验室涉毒；高院接审哈佛招生歧视亚裔案，最快礼拜一宣布；拜登夫妇将同英女王查罪温莎堡；美国将全面解封，各地人潮涌现；十堰燃气爆炸12死138伤。以下是详尽的新闻报道。拜登总统将在今日6月14号参加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北约峰会，届时所有30个盟国的领导人将齐聚一堂。白宫在峰会前表示，北约有73年的历史，在冷战中对抗过共产主义集团，至今仍然为欧洲和北约大约10亿人口提供安全保障。白宫在声明中说，北约的力量不单止来自于它的军事力量，亦来自于它建立在尊重民主、个人自由和法治基础上的团结和共同目标。声明中透露，新的战略概念将在2022年北约峰会上通过。白宫说，新的战略框架将指导北约应对不断变化的战略环境，其中包括俄罗斯的侵略政策和行动，中华人民共和国对我们的集体安全、繁荣和价值观构成的挑战，以及诸如恐怖主义、网络威胁和气候变化等国际威胁。外界指出，这个将是北约战略框架中将首次将中共政权的军事崛起视为一项挑战。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接受媒体提问的时候亦都证实，拜登在北约会议中将讨论中国在技术和网络安全、信息战等方面带来的新挑战。沙利文认为，北约应该加强分享中国所构成的安全挑战的实质。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礼拜六以视频形式参加英国主办的七大工业国集团 G7 峰会。谭德赛表示，在新冠病毒溯源问题上，仍然不排除病毒是自实验室泄出的可能。他说，目前所有可能性都应该被公开讨论。他还批评中共在疫情溯源调查期间并没有充分合作，透明度亦都不够，数据取得困难，尤其是原始数据。谭德赛表示，对病毒起源的下一阶段调查正在进行，希望各方能够有更好的合作和透明度。参加 G7 会议的各国领袖在礼拜六的会议中达成共识，将签署卡比斯湾宣言，目的是预防未来再次出现传染病大流行。卡比斯湾宣言承诺，未来如果再次爆发传染疾病，将开发疫苗、诊断方法以及治疗方式缩短在100日内。谭德赛对卡比斯湾宣言表达了欢迎。今年10月，美国最高法院将开始新一轮的审理，其中堕胎和枪支两项备受瞩目的议题已经提上日程。现在最高法院正在考虑增加第三个重磅问题，是否禁止美国大学在招生中考虑种族因素。据美联社报道，大法官最快将在礼拜一宣布是否审理哈佛大学歧视亚裔美国人的上诉。这宗案件或对全国各大院校产生影响。如果最高法院确定接审，这件案件需要等到秋季或者冬季才能够进行辩论。律师格雷戈里·加雷说，这个将是一件大事，因为这个涉及到全国各地大学招生的种类，还有最高法院将审理这个问题的利害关系。 加雷曾经两次在大法官面前为德州大学的招生计划辩护。这种法律挑战由爱德华·布朗姆和公平录取学生组织一起提出。他们声称哈佛大学对亚裔申请者施加了种族惩罚，在一些类别中系统地帮他们打分，令到他们的分数低于其他申请人，并对黑人和西班牙裔申请者给予大量的优惠。哈佛大学否认歧视亚裔申请者，并说他对种族的考虑是有限制的。拜登总统在七国集团峰会结束之后，葵夫人吉尔13号前往温莎堡与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会面，受到英女王的高规格接待。双方一起享用了传统的英式下午茶，并举行了闭门会谈。据路透社报道，现年95岁的伊丽莎白二世在温莎堡的方庭欢迎拜登夫妇，而象队鸣放礼炮并奏起美国国歌。温莎城堡是英国皇室近千年来的家族城堡，自从疫情爆发之后，英女王多半时间都留在城堡内。出访前，第一夫人吉尔对霍士新闻表示，Joe和我期待着同女王的会面，我们已经盼望了好几个礼拜了。拜登是英女王从1952年登基至今即位69年来所接见的第13位现任美国总统。白宫之前表示，拜登在1982年曾经会见过英女王，当时的身份是联邦参议员。按照日程安排，拜登离开温莎之后，星期一将前往比利时布鲁塞尔参加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峰会和15号的美国欧盟峰会。16号将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自5月中旬起，美国疫情趋缓，各地解封的步伐继续推进，很多州陆续解除防疫规定，各地的大型场所活动纷纷传出部分开放或全面开放的讯息，餐饮、航空、旅游业的人潮回笼，美国人的生活开始渐渐回复到疫情前的景象。纽约地铁从5月17号起恢复24个钟头营运，而纽约、新泽西和康州等三州亦都从5月19号开始同时解除零售业、餐饮业、健身、美发和博物馆、剧院等的客容量限制。纽约州州长库默在6月9号表示，全州将在疫苗注射率达到 70% 之后就取消所有防疫相关限制，目前距离目标不够 1% 的差距，预计下个礼拜将可以达成这个目标。美国西部的内华达州拉斯维加斯已经在6月1号重启，赌场取消了人数管制禁令，亦撤除防疫隔板和社交距离令，很多现场表演恢复演出，球场亦都开放观众入场观看比赛。曾经是疫情重灾区的加州将在6月15号取消商家人数限制以及解除社交距离和口罩的规定。佛州州长亦都宣布从7月1号起结束所有与疫情相关的地方性限制规定。6月13号上午，湖北省十堰市张湾区盐湖小区一个菜市场发生燃气爆炸事故。当日下午2点，中共央视说，截至当时已经搜出150人，其中12人死亡，138人受伤，当中的37人是受重伤。有目击者在网上表示，事发的时候大家都在买餸，菜市场一楼全垮，二次爆炸将消防车都炸了，300米外的玻璃都震碎。还有网民说，我看到消防车被炸毁，有消防员受伤，估计是接到煤气泄漏报警，在现场处理过程中遇到明火或静电，发生了大规模爆炸。这宗事件引发全国关注，迅速登上大陆微博热搜榜、百度热搜榜。网友议论说，今年重大事故都成了家常便饭，几乎日日都有事故报道。可怜啊，湖北的老百姓逃过了疫情，逃过了天灾，逃不过天然气爆炸，逃不过人祸。省委书记、省长落台啦。
下面是香港新闻。 6.12 两周年，港警重兵布防，封锁街道压制市民聚集抗议。中院首席张举能出席中共建党论坛，中联办骆惠宁喊结束一党专政，港人大敌。请听详尽新闻内容。两年前的6月12号是香港人包围立法会抵抗港府修订送中条例周年纪念日。香港警方在多区重兵布防和局部封锁街道，如临大敌搜查身着黑衫的市民，但星期六日两日人潮如常，未见发生大型冲突事件。另外，因社运而被判刑的前香港众志成员周庭在12号刑满出狱。综合港媒报道，6月12号香港警方在多区严密部署，在铜锣湾区有大批军装警在 SOGO 一带拉起封锁线，亦有警员孭住各色旗待命，还播放录音呼吁市民保持社交距离。期间，警员针对一些着黑衫的市民搜查，一名身着黑衫、戴黑色口罩的男子向传媒表示，他在一个钟头内被警方截查了三次。为保障自己，他用手提电话录低现场，但就有警察说他行为是阻差办公，最终他获放行，对这件事表示不理解。在旺角西洋菜街和豉油街交界，亦有不少警员驻守。当晚大约10点，朗豪坊商场内一度有市民高唱《愿荣光归香港》和高叫口号，其后大约有百几名机动部队冲入商场搜查，至少带走一人。另外，因为在前年反送中运动被港府指6月21号参与包围警察总部，判刑10个月，在屯门大榄女惩教所服刑的前香港众志副秘书长周庭6月12号刑满出狱。当日有过百传媒冒雨等候，有支持者大叫周庭加油，但出狱后的周庭未有发热，登上一部私家车离开。当日下午，周庭在社交网站发文，指自己经过咁痛苦的半年零20日，需要俾身体好好休息，因为身体太瘦弱。据悉，周庭原被安排在中度设防的罗湖惩教所服刑，由于他被当局升级为甲级犯人，所以改调去属于高度设防的大榄女子惩教所。不过，周庭今次出狱后仍有一宗涉及违反港版国安法的案件在身，可能随时面临再被检控。中共建党百年日将至，6月12号在香港举办中国共产党与一国两制论坛，终审法院首席法官首次公开出席活动。根据香港法官行为指引，法官应该避免加入任何政治组织或同有联系的活动。外界认为，中共改变以往在香港地下化的低调作风，是公开化的象征。香港大纪元报道，中共在香港举办中国共产党与一国两制论坛，由中联办驻港国安公署、共军驻港部队及中国外交部驻港公署等四大驻机构同港府合办，是建党百年活动之一。张举能公开出席同中国共产党相关的活动，算是打破以往惯例。有消息人士猜测，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在7.1出席中共建党活动，张举能可能随团上京。在论坛，中联办主任骆惠宁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一国两制。他说，维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是维护一国两制，还批评那些叫嚣结束一党专政的人是香港繁荣稳定的真正大敌，矛头直指香港支联会。其后不少新闻网站亦原话全文转载，但中联办的网站在上载演词那阵就删走了那些叫嚣结束一党专政那句说话。中共官媒中新社亦引述这句话，之后亦在发稿后删走，而中联办之后又将这句话更新至文中。时事评论员刘玉兆在苹果日报分析指， 中联办的几次反复动作，反映中联办内部的处理问题上有不同的考虑。但新华社、中新社等通讯社新闻联播亦不提有关字句，或者是不想将问题讲死，以及不想被大陆民众知道香港讨论有关结束一党专政的问题。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欢迎回到希望之声6月14号的焦点新闻，我是李冰。今日新闻的主要内容：内塔尼亚胡执政生涯结束，以色列成立新政府；美日举行峰会，再次强调台海和平稳定重要性；G7 公布首提台海情势，直批中共人权问题；七国集团采取行动对抗北京，拜登强调我好满意；中共百年党庆开始捉人、禁飞、限行。以下是详细内容。以色列国会周日以60票同意、59票反对、1票弃权，批准右翼政党亚棉拿党魁班内特和未来党领袖赖皮德联手组建新政府。根据两党达成的轮替执政的协议，今年49岁的前国防部长，同时亦是高科技业富豪的班内特，将首先出任联合政府的总理。两年后，再由57岁前电视主播和财政部长拉皮德接棒剩余的两年总理任期。以色列媒体国土部报道说，由拉皮德出面筹组的执政联盟，连同中间派未来党和右翼联盟亚棉拿在内，共有8个党派加入，政治光谱横跨左中右派，包括由前国防部长金茨领导的中间偏左蓝白联盟、左翼的工人党和梅瑞兹党、前防长李柏曼领导的民主主义政党以色列家园党，同埋由萨尔领导的右翼新希望党，还有阿拉伯政党拉姆党。这个亦是以色列有史以来首度有阿拉伯政党入国。这个政党代表了以色列境内大约 21% 的阿拉伯少数人口。班内特曾经表示，为了令以色列重回正轨，右倾联盟已在一些意识形态问题上做了妥协。为了拉拢前总理内塔尼亚胡，以色列左右翼势力和中间派做了这次特殊的结合。内塔尼亚胡的联合党掌控国会30席，仍然是国会最大党，之前内塔尼亚胡的其他右翼阵营亦有22席。而只拥有7席的亚棉拿党党魁班内特将出任总理。内塔尼亚胡因此大声疾呼，要求所有右翼国会议员必须反对这个危险的左翼政府。据报道，以色列在3月23号举行两年内的第四次大选，但无论是内塔尼亚胡领导的联合党和盟友或者反对派，都无法取得国会过半数席次。在内塔尼亚胡无法取得足够支持后，筹组新政府的权力落入反对派手中。内塔尼亚胡已经在以色列执政12年，是以色列任职时间最长的领导人。内塔尼亚胡在5月份为回应来自哈马斯的火箭弹的无差别攻击，对加沙地区采取了严厉的军事行动。继今年4月份美日领袖发表联合声明后，美国总统拜登与日本首相菅义伟周六再次举行峰会，峰会后共同发布声明，将继续关切台海和平。根据白宫公布的会谈纪要，拜登与菅义伟两人在会谈中进一步讨论了印太地区与世界面临的共同挑战，包括冠状病毒疫情、气候变迁、朝鲜问题、中共挑战与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等议题。拜登还强调对强化区域联盟、扩大美日合作的支持，以及强化和其他盟友与合作伙伴的共同关系。拜登同时还讲到，他支持日本在下个月即将举办的东京奥运会采取一切必要的公共卫生措施，以保护运动员、工作人员与观众。针对拜登过去一个星期对北京的一些政策表明，华尔街日报认为拜登应该是打算保留前任川普对中共强硬立场，即管执行方式有所不同，北京仍不应该怀疑拜登政府对台湾的承诺。报道中指出，华府官员表示，在对台湾承诺的部分，美国正在努力明确表达， 假如北京对拜登政府的对台承诺有任何怀疑，那北京似乎应该三思。美国国会一些亲台议员一直敦促白宫更进一步与台湾签署双边贸易协议，不过这名高层官员表示，拜登政府似乎还未在这方面做出准备。拜登与日本首相菅义伟4月16号曾经在白宫进行两国领袖峰会，会后两国发表联合声明，特别明文提到台湾，强调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这个仍是由1969年以来美日联合声明中首次提到台湾。受到2019年冠状病毒疫情影响，由美国、英国、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等世界富裕经济体组成的政策领袖峰会，在规划近两年后于近日首度举行面对面峰会，中国问题成为焦点之一。七国集团政策领袖峰会周日发布联合公报，除了首度提及台海情势，亦清楚指出中国的人权问题。中国人权问题存在已久，但是翻开近十年的政策领袖宣言与公布，未见任何明确指责中共的字眼。2019年6月，香港爆发大规模反送中运动，同年8月份在法国举办的政策领袖峰会，会后宣言亦仅重申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的重要性，并呼吁避免使用暴力。美国总统拜登又上任以来，多次强调要联合盟友因应中共的挑战，亦会将人权置于美国外交政策核心。周日公布的支七领袖峰会联合公布，一口气纳入新疆、香港问题，并公开呼吁中共尊重人权和基本自由。在拜登号召之下，支七领袖亦宣布推动以拜登上年竞选总统的标语“重建更好未来”命名的民主版的全球基础设施建设计划，旨在为取代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中央社的报道说，这次赴英国出席支七峰会是拜登上任后首次出访，周日成功通过公布联合支七领袖对抗中共，对拜登来说无疑是一场外交胜利。报道还说，这个是支七前身之六由1975年成立以来，峰会公告首度纳入被中共看作是红线议题的台海问题，鼓励和平解决两岸议题。德国马歇尔基金会亚洲计划主任郭莱仪告知中央社记者，这次公告提及维持台湾海峡和平稳定的重要性，确实是史无前例，反映出拜登政府成功说服民主大国必须为增强威吓力做出贡献。不过郭莱仪表示，整份公告只提及中国三次，显示欧洲大国对向中共采取对抗性姿态仍有所迟疑。美国总统拜登星期日在七国集团峰会的最后一日表示，支七对中共的经济问题和人权问题做法采取了强有力的立场。据彭博社和路透社报道，在本次峰会期间，拜登推动各国在强迫劳动和侵犯人权等问题上结成反对北京的统一战线，并为中共的一带一路倡议基础设施计划提供替代方案，以对抗中共势力渗透到海外。拜登星期日在峰会结束后与英国康沃尔郡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这次峰会在中共问题上有很多行动，我很满意。我认为你将看到美国和其他国家在和中共打交道时是直接了当的。拜登说，正如我告知习近平的一样，我不是在这里寻求冲突，我们在可以合作的地方我们可以合作，但是我们在有分歧的地方我会坦率地讲明这一点，我们要对北京不一致的行动作出回应。这次峰会在与中共有关的议题上，各领导人进行了闭门辩论，最后的公告在香港和新疆的人权问题上明确提到了中国，但是在关于强迫劳动的章节中就没有特别指名。一位美国联邦官员表示，现在的支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关注中国，特别是在侵犯人权方面，但是总统在集中向中共施压的努力受到了部分欧洲领导人的阻挠。一些欧洲官员说， 他们支持广泛和积极的基础建设，而不是旨在对抗一个国家。不过拜登周日在新闻发布会上说，西方民主国家正在度和专制政府展开竞争，我们在度进行一场竞赛，不只是与北京本身，是同世界各地的专制者、专制政府进行竞赛，看看民主国家是否能够在迅速变化的21世纪和他们竞争。中共北京政府6月11号发布通告，说由2021年6月13号零时起到2021年7月1号24时止，将北京市的东城、西城、朝阳、海淀、丰台、石景山等9个区的行政区域设置为净空限制区，在净空限制区禁止升放无人机、穿越机等航空模型、风筝、气球、孔明灯等，同时分段限制放飞鸟类，比如通州区的飞鸽等鸟类动物必须进行圈养并禁止放飞，其他8个区的飞鸽等鸟类动物必须在每日朝早6点到下午3点进行圈养并禁止放飞。6月12号21点到6月13号凌晨，北京天安门地区举行7月1号党庆的首次彩排，天安门周边地区及相关道路都进行分时分段的交通管制措施。根据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采访北京丰台区一位访民获悉，政府于5月下旬就已经开始捉人，共按逐家逐户找访民，要他们回去，说过了七一再来北京。亦有人接到公安局通知7月1号前夕需要被旅游。时事评论员唐靖远向大纪元记者分析表示，中共百年党庆要高调操办，因为这个是中共提出的两个一百年总目标的第一个。官方的说法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小康社会是否真正达到目标不重要，重要的是中共将利用虚假的达标来宣传为中共实现所谓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一步，这可以巩固强化中共执政的合法性。悉尼科技大学教授、中国问题专家冯颂义向大纪元时报表示，共产党人一贯搞这些类似两个一百年的事，比如还有五年计划、十年规划等，都是为了巩固政权或扩大意识形态，搞个人崇拜，国际社会的围剿会被他转化成团结到周围的因素，而对众多老百姓韭菜则是用祖国强大了你们就会有尊严进行宣传。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摩根大通报告，打中国疫苗，多国确诊数字飘出图表外。云南德宏州盈江县发生5级地震，震感强烈。中共党庆，北京九区封闭，鸽子亦禁飞。特斯拉卓穿销量腰斩方言，中国5月销量大增。美极左议员将以色列比作恐怖组织，或被逐出外委会。美国男子被座头鲸生吞后再吐出，逃过一劫。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摩根大通报告，打中国产疫苗，多国确诊数字飘出图表外。美国摩根大通集团11号发布中共病毒疫苗报告，多个国家在施打中国疫苗后确诊数字不降反升，其中3个国家的确诊数字曲线一度垂直上升，甚至飘出图表外。摩根大通在官网发布的是疫苗接种更新报告，统计了18国分别施打欧美、中国疫苗后每7日新增确诊数字的变化。 報告顯示，美國、英國、瑞典、加拿大、以色列等施打歐美疫苗的國家疫情得到緩解，但是塞舌爾、烏拉圭、馬爾代夫、巴林、阿根廷、智利、亞聯酋、匈牙利、納米比亞在接種中國疫苗後，只有匈牙利的每七日確診數字下降，其他國家確診數字不降反升。確診數字上升的國家中，又以巴林、馬爾代夫、塞舌爾三國最為嚴重，其確診數字曲線一度垂直上升，甚至飆升到圖表外。另外，智利1500萬目標人口中，已經有 75% 至少接種了第一劑疫苗，近 58% 的人已經兩劑完全接種，是全球疫苗接種率第五高的國家，亦是非洲最高，多數接種的都是中國科興疫苗。但台灣公衛學者張維勇4月28日公布的第四期疫苗效益評估方法分析發現，智利每增加 1% 的科興疫苗接種，就可能增加 3% 的新冠肺炎個案。近期智利單日確診數字更是自疫情爆發以來的新高，最近一個禮拜平均每日破7000宗，加護病房幾乎滿曬。6月12日宣布首都聖地牙哥全面封鎖。另據路透社報導，波斯灣阿拉伯國家接種中共病毒疫苗的人口比例高，最近接種的是中國國藥，後來先引入其他疫苗。巴林已接種177萬劑，約 54.1% 人口完成接種兩劑，亞聯酋已接種1300萬劑，約 66.9% 人口完成接種兩劑。但目前巴林面臨該國有史以來最嚴重的一波疫情，亞聯酋的確診數字是2020年12月的兩倍。兩國政府因此決定為已接種中國國藥疫苗的公民再進行歐美疫苗的加強接種。美國之音5月19日報導，東非島國塞舌爾已為 61% 的人口接種新冠疫苗，已經接種兩劑疫苗的人群中 57% 的人注射的是中國國藥疫苗，但在過去的一個月，塞舌爾的確診數字一直呈上升趨勢。而匈牙利接種中國國藥疫苗後，截至5月1日，匈牙利已成為全球染疫死亡率最高的國家，每10萬人就有285人染疫身亡。中共建黨百年防民變，北京九區封閉，甲子亦禁飛。中共建黨百年日將至，北京風聲鶴唳，草木皆兵。從6月13日起，天安門廣場和附近九個行政區被封閉，當局並在全市開始淨空行動，禁止任何飛行物，包括甲子和無人機等都不准在空中出現。北京市政府11日發布通告，從6月13日起至7月1日止，將東城、西城、朝陽、海淀、豐台、石景山、房山、通州、大兴等九个区的行政区域设置为净空限制区。除庆祝活动期间组织的相关飞行活动外，禁止升降任何影响飞行安全的飞行物。被禁的包括甲子、风筝、气球、孔明灯、无人机、穿越机等航空模型。通告仲恐吓将对违规违法现象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追究刑事责任。北京市公安局称，6月12日至13日连续两日，天安门地区和长安街沿线都会进行演练，下午2点起封路至演练结束。封路范围包括天安门、故宫周边道路和长安街前三门大街一带。7月1日是中共党庆，据称今次将有空中阅兵式，军机将编队通过庆典场地上方作为表演项目。除北京外，各省市地方会组织党员以视频形式参与庆祝活动。中共为了万无一失， 三月中国各地已启动高压维稳模式，不单止将对维权人士的维稳打压进一步升级，秘密警察们亦开足马力加强言论审查和封锁，连无阻分子亦遭大抓捕。这个令外界联想到在国际局势变化为中共执政造成危机的当下，打住中共党魁毛泽东旗号的无阻派系，或许亦成为中共内部的不和谐因素，或参与了二十大前日趋激烈的中共派系内斗。云南德宏州盈江县发生五级地震，震感强烈。6月12号下午6点，云南德宏州盈江县发生五级地震。报道称，中国地震预警网大陆地震预警中心为德宏州提前24秒预警，昆明市提前120秒预警。当地居民表示，明显晃动的感觉仲是令人有啲惊。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地震在12号当地晚上6点发生，震源深度16千米。据当地媒体报道，盈江县房屋轻微受损35户，德宏州盈江县震感强烈，德宏州梁河县震感明显，德宏州陇川县、怒江州泸水市等有震感。目前暂未收到人员伤亡情况的报告。震央附近开通了地震预警功能的手机、电视、大喇叭发出预警，这个消息仲登上微博热搜，网民纷纷发帖表达关注。仲记得汶川大地震的时候，某些人宣称大地震不可能提前预警吗？云南的大象搬迁是否同这个有关呢？特斯拉卓穿销量腰斩方言，中国五月销量大增。中国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会近日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传闻中的特斯拉五月销量腰斩的惨况并没有出现。相反，在经历一连串的公关危机后，特斯拉五月的销量比四月仍有大幅度增长，这个成绩令外界大感意外。乘联会6月8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特斯拉中国五月共售出33463辆汽车，同去年同期相比增长 202%， 环比增长近 30%。 其中本地市场零售数量为 21,936 辆，出口海外的数量为 11,527 辆。最近两个月，不单止先后有多名特斯拉车主维权，搞出不少动静，中共官媒亦相继发声，集中对特斯拉公司施压，让这个电动车行业的表表者面临着进入中国市场近六年以来的最大公关危机。6月3号，有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爆料称，特斯拉在中国的需求日益疲软。据他掌握的内部数据，特斯拉中国5月份的净订单从4月份的逾18000份下降至9800辆左右，总销量下降了 50%。 这个消息传出后，特斯拉的股价在当日下午的交易中急挫近 5%。如今乘联会正式公布的特斯拉中国五月销量数据证明，上述消息是错误的。据六媒报道，今年一月至五月，特斯拉在中国国内的累计销量已达128000辆，同时 Model Y 已售出12700辆的市场表现，创下历史新高纪录。特斯拉在上海的超级工厂预计每年可生产约500000辆汽车，该公司亦正在寻求为当地市场推出一款价格实惠、售价25000美元的全新车型。对此有六媒评价称，在面对来自民间和官方的双重压力下，特斯拉在五月的销量仍然不降反升，说明特斯拉的确有让其用户无法拒绝的优势。网络社交媒体上，众多挺特斯拉的中国网民亦纷纷留言热议。 有中国网民留言称，历史第一次华为等动用全部的水军资源，舆论上被一间没有水军的企业打败。网民通过这件事件彻底觉醒，我们都不是好愚弄的。这条留言得到其他网民给予7482个点赞。美极左议员将以色列比作恐怖组织，或被逐出外委会。6月12号，八位共和党联邦众议员联合致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要求他惩罚发表不当言论的民主党极左联邦众议员奥马尔，将他逐出众议院外交委员会。据每日邮报报道，近日奥马尔将美国、以色列和塔利班、哈马斯等恐怖组织相提并论，引发了包括民主党议员在内的很多众议员抗议。然而佩洛西在6月11号为奥马尔辩护，称奥马尔已经澄清了他的看法，并说他有权利表达自己的观点。对此，八位共和党众议员礼拜六写信给佩洛西，要求众议院罢免奥马尔在众议院外交委员会的席位。他们认为奥马尔的立场和美国政府的立场不一致，亦不相容，而且他的言论诋毁了美国的战略盟友，并加强反对犹太人社区的反犹太人暴力。他们在信中写话，奥马尔的这种言论损害了美国的海外利益，亦削弱了我们外交政策的有效性。如果不惩罚奥马尔，为我们的盟友和我们的对手都发送了一个危险的信号，就是美国容忍反犹太人主义。这个亦意味着我们不再相信我们支持自由人民和自由市场的长期使命，不再致力于打击针对美国和我们盟友的恐怖行为。他们还表示，奥马尔议员一次又一次地做出空洞、无意义的道歉，他唯一的目的在于安抚他党内的领导层，然后他又回到他真实的情绪和真正的政策立场上。他们最后敦促佩洛西，我们由衷地要求你履行你的诺言，快速免除他在外交委员会的席位。这些共和党议员们认为，作为众议院议长，如果佩洛西拒绝惩罚奥马尔，将是一种非常懦弱的行为，因为他拒绝问责自己党的成员。今年二月，由于共和党联邦众议员格林多年前发表的言论被指控为阴谋论，八名共和党议员亦要求罢免他在众议院教育委员会的职位，最后导致格林被罢免。死里逃生，美国男子被鲸鱼吞入后再吐出。被鲸鱼吞入口中却最终逃生，这个听起来好像天方夜谭，但是6月11号在美国一名暴龙虾潜水员身上却真实发生。礼拜五，帕卡德正在马萨诸塞州普罗温斯敦海岸潜水，被一头座头鲸吞入口中。帕卡德作为暴龙虾潜水员已有40年的经验，但从未遇到过这么惊险的事件。他说他落到大约45英尺深的水中，突然间感觉到巨大的冲击，四周一片黑暗。他当时能够感觉到自己在移动，于是在想自己是否被鲨鱼袭击，然后他摸一摸周围，没有牙齿，亦没有感觉到很大的疼痛，然后他意识到自己是一头鲸鱼的口中，而鲸鱼正试图吞了他。帕卡德是一位经验丰富的潜水员，他说给电视联播网知，在鲸鱼的嘴中他仍然带着呼吸装置。他说，我脑中想起的一件事就是，我的上帝，如果他真的吞了我，我将在这条鲸鱼的嘴里呼吸，直到我的氧气耗尽。他想到他的孩子和他的妻子，但又无法离开鲸口。帕卡德估计他在鲸鱼口中停留大约30秒，之后这头座头鲸突然浮出水面，并将他吐出。鲸鱼开始摇头，他说，我被抛到空中，然后降落水中，我自由了，我只是漂浮在那里。我简直不敢相信， 我简直唔敢相信我出返嚟。帕卡德被一名船员拉出水面并送往附近医院。最后帕卡德话佢成身都系瘀伤，但幸运嘅系身体仲系完整嘅。普罗温斯敦海岸研究中心座头鲸研究主任生物学家罗宾斯认为，这次不寻常的遭遇很可能是偶然事件。我们真的没有看到座头鲸会这样做。座头鲸经常进行所谓的冲刺式进食法，即是快速移动的鲸鱼试图迅速在嘴里收集大量食物。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他们不一定看到捕捉到的一切。他补充说，帕卡德不太可能被整个吞下，因为尽管座头鲸的嘴巴很大，但他们的食道不够宽，无法让一个人通过。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
大家好，我是粤南新闻主持人崔氏。今日的内容提要有：七国峰会讨论基础设施计划替代一带一路；反送中六一二两周年，香港警察如临大敌，重兵布防截查市民；中国神秘科技公司被拜登放行，遭美国智库质疑；七国集团领导人正在英国西南部举行为期三日的峰会，期间讨论了同北京的战略竞争。据 CNN 的报道，拜登政府的一位高级官员说，七个集团领导人礼拜六开会的时候，对于是否谴责中共的专制行为谈不掂。美国总统拜登、英国首相约翰逊、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和法国总统马克龙都赞成对中共要有更强硬的行动，而德国总理默克尔、意大利总理德拉吉和欧盟领袖则强调同中共合作。分歧一度变得很敏感，以致各国领袖决定切断会议室所有的网络连接。这位官员表示，分歧之处并不在于中共是否存在威胁，而是各国愿意采取更强硬的行动来应对。拜登向其他领导人发出强烈呼吁，要求他们站出来反对中共的专制做法，并强调需要采取行动。CNN 说，这些官员确实同意的是建立一项基础设施计划和中共的一带一路倡议竞争。彭博社引述知情人士说，德国对替代一带一路基础设施的提议仍有些犹豫不决。美国官员说，七国集团正在讨论一项计划，被称为重建更美好世界倡议。该计划是为了同一带一路相抗衡。白宫表示，美国总统拜登和其他七国集团领导人希望这项倡议将提供一个透明的基础设施合作伙伴关系，是中共一带一路倡议的可替代选项。目前还不清楚这一替代计划将如何运作。美国表示，七国集团将同合作伙伴和私营部门一起，共同为有需要的中低收入国家催化数千亿美元的基础设施投资。中共的一带一路倡议是习近平在2013年启动的一项基础设施计划。路透社援引批评人士的话指出，习近平计划打造现代版的古代丝绸之路贸易路线，将中国同亚洲、欧洲同其他地区连接起来，它是共产主义中国扩张的工具。6月12号是香港612反送中冲突两周年，香港警方在铜锣湾和旺角重兵布防，搜查和拘捕过往市民。另外，香港青年组织研学思政召开记者会，批评政府在612两周年前夕以莫须有罪名无理拘捕两名成员。之前有人在网上号召612晚上街头见，不过12号各区的人潮和平时并没有什么差别。然而警方仍在多区严密部署和戒备，警方针对身着黑衣服的香港市民搜查随身物品。有一名女子在警察防线前举起五一的手势，立即被警方截查。一名身着黑衣服戴黑口罩的男子向传媒表示，他在一个小时内被警方查截了三次。另外，职工盟、 医管局员工阵线在行人天桥摆街站期间被警方票控违反限聚令。职工盟邓建华事后表示，本身已经将八个人分开成两个街站，避免违反限聚令，但警员仍将众人推埋一切，再发出告票之后要求街站解散。香港青年组织研学施政12号下午举行记者会，秘书长陈子深批评当局莫须有的指控。他说，警方单凭几个贴文的内容就指控本组织有意煽动或公布任何集会的意图，更借这个无理拘捕本组织的召集人黄日战同发言人黄元林，对这个莫须有的罪名反映政权连发声的权利都要扼杀，连区区一个街站亦没办法容纳，大声公狂音器都被讲成是破坏社会安宁的工具，对于这样的指控实在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上礼拜美国总统拜登落命令，禁止美国实体对同中共军方有联系的59家企业投资，但有16家原本就在名单中的中国公司被移出了这个清单，比如小米、罗康、曙光等，这个引起了美国舆论的强烈质疑。据美国之音6月12号报道，美国保守派刊物国家评论提出拜登放走曙光信息产业公司是一个很奇怪的做法，因为这家公司和中共军方有广泛的联系，深度参与了中国核武器和高超音速武器项目，以及针对新疆伪造人的监视设备的开发。国家评论的文章说，一方面川普政府已经正式将曙光公司列为限制对象，他至今依然被列在商务部的黑名单里面，但是另一方面，拜登却在总统令中取消了对这家公司的限制。华盛顿智库捍卫民主基金会最近发布报告，详细介绍了曙光公司和中共军工企业之间的广泛联系，包括同一家研究机构签署了合作协议，双方共同开发国防建设和国家安全方面的应用软件。此外，曙光公司还参与了军队联合指挥系统的开发项目。文章说，当初川普政府将这家公司列入黑名单的时候，一名中国技术专家向华盛顿邮报说过，曙光公司参与了中国核武器模拟和高超音速或长飞行器的测试，这种飞行器能够携带核弹头，以导弹防御系统不可能阻止的速度飞行。美国乔治亚州的道心院杂志礼拜四亦发表署名文章，对曙光被剔除出制裁清单的做法提出质疑。文章说，美国外交政策理事会中国问题专家索伯尼克 Michael Sobolik 认为，拜登的行政令放过曙光公司非常奇怪，如果不是这一点，这个行政令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了新的一步，他延续了对中国科技巨头华为和海康威视的制裁。索博尼克说，部分的国会议员还警告过，曙光公司在中国军方项目中有着广泛的深度参与，这个不禁被人质疑，这家公司为什么会被拿出制裁清单，他要求行政当局对此做出一个完美的解释。中国多个科技企业推出996等工作制度，受到民众的广泛批评。996指的是早9点上班，晚上9点落班，每个礼拜上班6日。腾讯公司旗下的光子工作室日前发出内部通知，宣布试行强制每个礼拜三下午6点落班，其他工作日不迟于晚上9点离开办公区域。拜美全面双休，节假日休假严格按国家法定节假日的安排。通知还强调，这样做的目的是快乐工作，健康生活。光子工作室主要从事手机游戏项目开发，这个消息一出来引发网友议论，有人批评这项规定虚伪，是形式主义。6月11号，腾讯试点强制6点落班的消息冲上了微博热搜榜第一名，然而热评对这项规定都不看好，其中一条获上万点赞的网友说，本来是劳动法的规定，现在成了强制，还要讲成了福利， 有的行业没办法按正常工作时间来算，但是大部分本来就该遵守的。还有网友说，工作量减少才是真的，其他都是走形式，星期三六点落班，双休，所有的工作都拿回家做到后半夜，公司还悭水悭电，不用给加班费，这笔账算得真是好。还有人说，就是每个礼拜就礼拜三遵守一次劳动法，大家还要感恩戴德吗？法律所保护的休息权亦要变成一种福报，悲哀被高调吹捧了。近年来，中国互联网公司和科技公司的超长工作时间一直受到批评，在腾讯员工跳楼、聘多多员工猝死后，相关话题的讨论到达顶峰。有分析认为，在当今的中国社会，没有后台，不能靠爹的年轻人只能靠搏命赚钱，这个现象亦被称为血仇定律，就是只能用流血拼命来换取报酬。拼多多等企业的壮大都是靠员工的内核奋斗模式拼命换来的，这个就是连续工作13日后休息一日，每日工作的时间不低于10个小时，每个月硬性要求工作时间不低于300个小时等。最近大陆流行的躺平，其中一个原因是面对超负荷的工作，靠拼命来换取报酬的现状，年轻人选择放弃奋斗，不买房，不结婚，不生细路，不再做赚钱的机器，演变成了一场非暴力不合作运动。
日本共同社13号报道，根据外交消息人士透露，目前已知正在英国举行的七大工业国集团 G7 峰会将会在稍后发表的领袖声明上面首度明确台湾海峡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 G7 峰会正在英格兰康和郡举行，日本外务省表示，这个将会是 G7 领袖声明首度提及台湾情势，领袖声明预料亦都将会明确支持东京奥运。 G7 峰会在13号将会结束三日的议程闭幕，与会领袖确认将会基于民主主义价值观，在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整备和病毒疾病防疫对策进行合作，但领袖声明当中对于中国能够达成什么程度的共识将会成为焦点之一。TBS 电视台报道，日本政府相关人士表示，针对在领袖声明当中写明台湾海峡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目前与会各方正进行最后协调。而在截至目前为止的 G7 峰会讨论过程当中，美国、英国和日本、意大利之间对与中共当局严肃对立的程度出现落差，领袖声明当中会如何体现针对中共当局的部分亦都备受外界关注。中国上海华东政法大学男教师包毅南因为发表应允许高校老师多配偶制一系列言论引发争议，校方随后通报说该男教师被停职，港媒说包毅南是中共外交部的智囊。此前有网民爆料说，华东政法大学法学院副研究员包毅南在个人微信朋友圈公开发表一系列受争议的言论。包毅南说，国家既然强调科教兴国，就必须重视高校教师的生计以及生活问题，高校教师应当特殊对待，譬如允许多配偶制、终身补贴制。在被问到是否赞同师生恋时，包毅南表示不反对，赞同，自己的人生目标就是找个00后女朋友。港媒报道说，包毅南作为中共外交部条约法律师、边界与海洋司特邀人员，多次参加南海仲裁案等内部对策会议，研究成果两次获外交部和外交部条约法律师采纳，包毅南是中共外交部的智囊。目前针对此事，华东政法大学官网11号发布通报说，近日教师包毅南在网络上发表错误言论，目前已经暂停其一切教学活动，下一步学校将会按照相关制度规定处理。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朋友，同恩何时何地都在你身边。
各位听众朋友，这一小时的粤语节目时间又到了，希望大家在听日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
和你都在你身边。